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11章，今天我们读23到31节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是以色列百姓的先祖，也是以色列百姓蒙神祝福的源头。他们在信心中的经历与成长，也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需要走过的路，就是在信心中蒙父神呼召，在信心中承受子神的福音，以及在信心中被圣灵制作，最终成为一个明白神旨意、愿意跟随神，并且完全与神合一的圣徒。创世纪中的记载是个人跟随神必须有的学习和成长，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要得着一个个属灵的伟人，神要得着一个团体的新人，就是新约的教会。在旧约的预表就是以色列人，当初雅各带着一家70口下埃及投奔约瑟，神要从这一个家产生一个民族，并且让这个民族成为神在旧约的选民。神使用了埃及的歌珊地作为孕育他子民的地方。约瑟是埃及法老的宰相，又在大饥荒时期治理埃及，他向全天下发放存粮，使万民归顺，把埃及打造成当时最富裕、最强盛的国家。因此约瑟得着了极大的尊荣，雅各家也备受礼遇，再加上神的祝福，以至于以色列人生养众多，极其繁茂，俨然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。过了四代，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兴起，他忌惮以色列人的强盛，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，把他们当作奴隶，并且限制他们的发展。摩西就出生在这样的时代，当时的法老下令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都要丢在河里，只有女孩可以存活。我们来读23节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亡命。摩西是神特别拣选的器皿，要来拯救受奴役的以色列百姓，并且要借着摩西颁赐律法和建造会幕。律法就定义了以色列人，会幕带来了神的同在，这样神就得着他旧约的选民。神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神的子民。摩西是以色列人最尊崇的领袖，他出生在一个黑暗的时代，照着世界的王所颁布的法令，他是不应该存活的。但是摩西的父母看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，有过孩子的父母都知道，孩子刚生下来其实都差不多，然而每个父母都看自己的孩子是俊美的。因此作者在这里凸显的不是外表的美丽，而是摩西的父母在信心中看到孩子光明的未来，他们就在信心中把孩子藏了三个月。这明显的是违抗了当时王的命令，神的子民要遵守神的命令，当神的命令与世界王的命令抵触的时候，神的命令要高过王的命令。在今天也是一样，每一个圣徒在良心中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当这个旨意与世界的潮流有冲突，与地上的权势不相合，圣徒们要能够坚守神的旨意，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度量尊重其他圣徒他们在良心中的选择。最危险的就是假借神的旨意，却与世界的王同流合污，这会给神的子民带来极大的灾难，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悲剧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希特勒 屠杀犹太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摩西有一对近前的父母，他们在信心中把摩西藏了三个月。这个故事的细节在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。在这段经文中没有提到摩西的父亲暗兰，但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把他也加进去。摩西的母亲是约基亚，这是一对伟大的夫妻，虽然生在黑暗的时代，他们却在信心中培养出三个杰出的孩子。摩西被神差遣去拯救以色列人，亚伦是未来的大祭司，而米利暗是个女先知，真是一门三豪杰。在这一个满了信心的家庭，他们制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，要营救小儿子摩西。他们把摩西放在一个防水的蒲草箱中，趁着法老女儿来河边洗澡之前，把蒲草箱放在河边的芦笛中，让法老的女儿发现，又借着米利暗的推荐，使得约基亚当了摩西的奶母，就连摩西的名字还是法老的女儿取的，就是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。根据历史学者的考据，这个法老的女儿应该是 Hatshepsut， 信徒们可以去 Google 这个名字。她是埃及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王，年轻时就是个雄才大略的女子，她自己没有儿子，认养摩西就是要培养摩西成为下一个法老。信徒们如果有兴趣进一步了解细节，就请温习出埃及记的每日读经。接着我们来读24节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。摩西在自己的母亲抚育下长大，应该是到了6岁的时候才被送进埃及的王宫，接受埃及王子的培训。这里我们看到约基别和暗兰的伟大，在孩子尚未懂事就能够在信心中传输以色列人的信仰和价值，当然还有神特别的保守，使得摩西也能够在信心中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要轻看这个信心的选择，一方面是以色列人的奴隶身份，另外一方面是埃及王子的身份，你会怎么选？摩西因着信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王室的尊贵身份，王宫中的丰裕享受，以及做王子的权柄荣耀，这些都是世人追逐的东西，但摩西一切不顾。25节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宁可就说出摩西是可以选择的。当他拒绝做法老女儿之子，他不仅失去了王室的地位和享受，他还要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埃及法老的奴隶。这一个选择会对他的生活产生出巨大的改变，一边是权力、荣耀和享受，另外一边是被奴役和遭受苦害。摩西选择和以色列百姓站在一起同受苦害，摩西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人为什么会一直犯罪停不下来？因为有最终之乐。放纵肉体是能够让人享受快乐的，不过这种快乐是暂时的，也是昧着良心的。暂时的享受过去之后，接下来就是长久良心的控告。摩西选择与以色列人同受苦害，不愿意与埃及人同享暂时的最终之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也是面临一样的选择，你愿意和教会中的圣徒一同受苦，还是和世上的朋友一同享乐？更实际的说，每个主日你愿意和弟兄姐妹一同来敬拜神，还是和你的亲朋好友一同吃喝玩乐？不同的选择就会带出完全不同的结局。接着我们来读26节， 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。这一节是作者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做出的解释。摩西是生在主前1500年，那时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，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出一个真理，在希伯来书7:27和希伯来书9:12，基督一次将自己献上，就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。基督所完成的救赎既然是永远的，就不受时间的限制。摩西是在信心中往前看，看到基督要来到地上受苦难和凌辱，他就愿意也为基督受凌辱。这些凌辱是连于永远的救赎，有永远的价值，这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，也比财物所能带来的享受更有价值。因为他想望要得的赏赐，想望是一边思想一边看望，他心中所想的是将来的赏赐，他眼睛所看的也是将来的赏赐。信心是离不开盼望的，在信心中愿意遭受苦难，是看到将来的赏赐是永远的，是荣耀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:17说，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今天的受苦是自战自轻的，将来的荣耀是永远的还是极重无比的？摩西是在信心中往前看，我们比摩西有福多了。我们是在信心中往后看，看2000年前基督已经完成了救赎，我们就相信了，也有了圣灵的内住作为我们将来得产业的凭据。不过如果你只有往后看的信心是不够的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因此真正的信心是往前看的。摩西往前看就看到基督永远的救赎，就愿意为基督受苦难。今天我们也要往前看，看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，我们也都要显出神子的荣耀。今天我们就愿意在我们的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，就像哥罗西书1:24保罗所说的，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服侍所遭受的苦难，就是在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，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必定会得着基督的赏赐。接着我们来读27，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，因为他恒心忍耐，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。摩西因着信就离开埃及，不怕王怒。在出埃及记的记载中，摩西有两次离开埃及，第一次记在出埃及记2:11-15，那时摩西40岁，学会了埃及的一切文字和武功，他觉得自己已经装备好了，可以起来拯救做奴隶的以色列人了。当他看到埃及人在欺负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3拳2脚就解决了那个埃及人，并且把他的尸体藏在沙土里。他以为这就是为神做工拯救以色列人了，不料以色列人根本不服他，他杀人的事情也暴露了。摩西惧怕法老，就逃到米甸去了，在米甸住了40年。在这一段时间中，他真是恒心忍耐，40年在旷野里牧羊，完全放下了青年时的凌云壮志。第二次是记在出埃及记12:31-42，那时摩西已经80岁了，是个老人了，神重新来呼召摩西。当摩西看自己是一无所有的时候，才是神可以使用他的时候。神赐给摩西权柄和能力，并且托付他要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摩西被神差遣 再次回到埃及的王宫，与法老谈判，准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去侍奉耶和华神。神借着摩西的手施行神迹，一直到第十个灾，击杀了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法老才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作者把这两次离开埃及总合起来，说摩西因着信不怕王怒，他直接与法老王正面冲突，为了要完成神的托付，在整个过程中包括了在米甸40年的恒心忍耐，使他成为一个能够承担托付的人，也成为一个在神全家尽忠的仆人。他的所言所行完全根据神的旨意，就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一般。接着我们来读28节，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行洒血的礼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。摩西在信心中明白神的旨意，就在第十灾之前为以色列人设立了逾越节。逾越节的细节记载在出埃及记12章第1节到13节，以色列人要宰杀羊羔，并且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。当灭命的天使来击杀埃及地一切投生的，他看到血就逾越过去，这就是逾越节的洒血之礼，免得那灭命的天使临到以色列人。逾越节正是耶稣基督完成救赎的预表，基督才是那真正逾越节的羔羊，他能真正除去世人的罪孽。在基督宝血的遮盖下，神的审判已经降在基督身上，我们就能够蒙神称义。接着我们来读29节，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。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设立逾越节，那天晚上灭命的天使击杀了埃及人家中投生的，却逾越了以色列家。那一个夜晚，埃及地有极大的哭声，法老也赶紧召集摩西，要他带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摩西一个人的信心拯救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，摩西个人的信心就转变成以色列人团体的信心，以色列人就在信心中离开了埃及。神在地上也第一次有了神的子民在团体的信心中蒙拯救。以色列人是今天教会的预表，以色列人有团体的信心，教会也应该有团体的信心。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，法老王后悔了，就带着埃及追兵要阻止以色列人离开。摩西带着200万以色列会众来到了红海边，前面是海，后面是埃及的追兵，情形岌岌可危。这时候神借着摩西行了以色列历史中最伟大的神迹，这记载在出埃及记14章16到18节。神对摩西说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，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，他们就跟着下去，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。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，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。这个神迹最伟大，是因为有最多人参与，两百万以色列会众从干地走过，是个伟大的神迹。埃及的追兵被海水淹没，也是个伟大的神迹。以色列人因着信就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埃及人因着不信尝试也要通过，就全被吞灭了。以色列人过红海是新约圣徒受洗的预表，当有人愿意接受基督做他一生的救主，他在信心中接受洗礼，他就和以色列人一样进入水中，经过干地，从水的另外一边出来，他经过水而得救。而在世上的一切事物，就像法老的追兵一样， 也追到红海中，却全部被淹没。这说出洗礼能够让人从世界里蒙拯救。所以马可福音16章16节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接着我们来读30节，以色列人因着信，围绕耶利哥城7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最伟大的神迹，因为过红海不仅仅是神的作为，它使海水分开，也需要以色列人有信心才能够从海中经过。海水分在两旁，直立如雷，好像随时会崩塌下来。以色列人如果没有信心，也不敢走过红海的干地。后来约书亚带着第二代的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，进入了神应许的美地。他们在美地面临的第一场战争就是攻打耶利哥城。耶利哥城有着高大的城墙，是个易守难攻的城市。神先告诉约书亚该如何攻城，这记载在约书亚记6章1-21节。要使7个祭司拿着7个羊角，边走边吹。祭司后面跟着是神的约柜，而带兵器的以色列人要走在祭司之前，其余的百姓要走在约柜之后。就这样每日绕城一周，一连6天，到了第7天要绕城7次。第7次绕城的时候，祭司吹角，众百姓要高声呼喊，这时候城墙就会倒塌。这么奇怪的攻城方式是前所未闻，以色列人必须有信心照着神的命令去行，不论在人看起来有多荒谬，以色列人必须有信心照着神的吩咐去行。以色列人在信心中照着做，城墙也就倒塌了。原来是神要为他们征战。向来属灵的征战靠的不是势力，不是才能，乃是依靠神的灵。人如果没有信心，怎么能够依靠神的灵呢？这还不是个人的信心，而是以色列人团体的信心。有团体的信心才能打败仇敌，今天也是一样，教会必须有团体的信心才能打败仇敌的诡计。教会如果有团体的信心，就不会有破口漏洞被撒旦攻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都要在神面前小心谨慎纯洁自守，免得自己成为撒旦攻击的对象，让自己成为教会的破口漏洞。接着我们来读31节，妓女喇合因着信，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，约书亚先派2个探子进入城里刺探军情。他们进了城，就进入了妓女喇合的家。这件事记载在约书亚记2章1-21节。喇合听见了以色列民在约旦河东大胜的事迹，知道神与以色列人同在。她虽然是个外邦女子，却相信神。她和平地接待了探子，并且帮2个探子引开了前来捉拿的耶利哥人。喇合请求以色列人恩待她和她的全家，并且得了把朱红色线系在窗上的记号。这和以色列人借着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而得救一样。外邦人也是因着信而得着救恩的绳索。后来以色列人攻破了耶利哥城，喇合和他的全家都蒙拯救，不像全城那些不顺从的人都灭亡了。不但如此，喇合还嫁给2个探子中间的一个，名叫撒门。他们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波阿斯，就是娶了摩押女子路德的那个财主。喇合本是外邦人，又是妓女，地位低下，与神无份无关，却因在信心中接待了探子而全家得救。他还被接纳成为以色列民中的一份子，更特别的是，他还成了耶稣基督的先祖。 他的名字被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中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，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。喇合因着他的信心，他永远要被人纪念，也被神纪念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摩西的事迹中让我们看到，你真正要得着的是一个团体的新人，也就是今天的教会。不仅我们每个人要在信心中学习，在信心中成长，你还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教会，要让这个教会有团体的信心，能够打败仇敌，能够在地上为你做见证。我们都和妓女喇合一样，是外邦人，地位低下，本来与神是无份无关的，也因为相信耶稣基督，得着他救赎的恩典，就能够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，并且得着神的托付，今天要来建造神的家，就是教会。这是何等的特权！主神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有刚强的团体信心，能够在地上为你做见证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